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我们这个专辑就是长者事工。那么在这个专辑里头呢，一共六堂课啊，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赵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关心认识我们的长者。我们的赵老师呢是赵燕君老师，也是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的太太。赵老师您好。
文辉您好，同学好。
平时呢我们都是称呼师母的，突然之间的称呼赵老师，有的时候文辉也要适应一下。我就想到长者也是啊，可能呢有些长者真的他一直以来都在工作，突然退休，
是
那个身份一转变，他适应不来的。
适应不来，
嗯，
人家叫他婆婆或是公公适应不来的。
对对。
不喜欢的他们。
是代表他们好像年华已逝，走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啊。那么说到这个长者呢啊，不知道圣经当中对老年或者是这一些的长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很重要的第一个看法是人的价值不会因为他老了而失去了，因为他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
如果我们想到神的形象，那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我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
是啊，是同等的。
对，所以就不会有说我比较好看，他现在已经衰残，不会嘛？
都是生命一种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哦。
嗯，
你可以念给听众朋友听吗？
好，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嗯，真好，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哦。
嗯，
自己的形象，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哦。
嗯，对，这是长者应该记住的。
第二方面呢，身体的老化不等于心灵必然的老化，相反，在基督里的人呢，可以靠着主耶稣，内心一天，心事一天。
啊，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很喜欢这段的经文，内心一天心事一天。
对，这个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也是很宝贝的。
很宝贝。
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内心可以心思一天。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的，我们的外体是会毁坏的。
是，真的是那个肉体的衰残是免不了的，是可能有些老人家有各种的不便，患病啊，
慢性病啊，
慢性病啊，心脏啊，
对，
中风啊等等啊，
对对，
那他真的会感受痛苦，会觉得自己好像人生没有乐趣了。
嗯，
不过呢，在圣经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在痛苦之中，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轻省喜乐，心里面有盼望。
是，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经文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嗯，是，将来在天堂的时候，没眼泪啦，没痛苦啦，
是，
没生病啦，都是每个人都是很很美好，最美好的形象。
对，所以有主同行呢，亲爱的长辈们不要害怕。
不过呢，有一点我想提醒帮助老人家的同学跟朋友呢，就是天堂的美景是很吸引，不过呢，要鼓励老人家活在今天哦。要不要轻易去轻生，或是天堂那么好，不如我就去天堂了，用自己的方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很消极的一种的思维。
比如说不吃药啊，
不吃药啊，
不复诊啊，
是
不做复健啊等等啊，有点自暴自弃，因为我看着天堂，但是神 既然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去过每一天。
是，这是很重要的。
是，那我想老年人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在圣经当中有一些长者是很棒的。
是啊，好像是
加勒、
加勒呢，其实摩西也是，他有40年的时间，他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入那个旷野，其实他已经是到年老的阶段了。
对，他是80岁被神呼召，所以其实是他人生最后一段路，就带着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很艰巨的任务。
还有摩西的岳父呢，他也是一个很棒的老人家，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对，所以摩西很有福，
很有福。
所以呢，老人家或者说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长辈呢，让他们知道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是在乎他是不是好好的活着，容神益人。
是，
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个提摩太后书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多美好的经文哦！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你觉得难吗？要做到这三点，
想想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如果很清楚定住目标，坚定不移，就神会帮助我们的。
是，你看每一项讲的都要尽力而回的哈，美好的仗要打，
对，
当跑的路要跑，
对，
那所信的道要守住，
要持守。所以老人家尽力，
尽力是。
对，
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
那这是讲到这个圣经当中啊，对长者或者是老年人的一些看法，我想呢，可以作为长辈的一个激励，也是我们帮助我们的长辈的时候，要让他们按着圣经这些看法呢去看自己。
真的，不要看轻自己。
85岁的加勒宣告说：“
我还是强壮。”
怎么样关顾长者，发挥长者的优势呢？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在我们关怀老年或者说我们的宝贝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心灵关顾的评估的向导，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评估呢？
有啊，其实其中的内容跟重点在以前几课我们已经重复过一点点，不过呢，我想再把它们再整合起来，让听众朋友跟同学有一个比较整全的概念。第一方面是老人家他的自我的价值，他的自我的形象，他怎样看他自己生存的目标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去关心一位长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评估一下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是怎么看的。
一个善待自己、喜欢自己的老人家，他会为生活的一些事情去争取，去表达他的意见，不是被动的一种，好像是依赖别人的一种的情况。
有一些老人家可能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他就会无理的
去要求、
批评，对，
是
埋怨啊，各方面
是。有时候在老人院也会有这种老人家，就是无缘无故也是发脾气啊，不喜欢、不满意。不过一般来说呢，是一种是合理的争取，是好的。
所以我们评估这位长者啊，我们可以透过他对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的这个肯定有多少。另外可能也可以看看他是不是活着有他人生的一个意义跟价值。
是，人生意义从广来说呢，好像是找到人生的目标，认识主耶稣。从每一天小的生活来看呢，人生意义可能是等他的女儿回来跟他谈话啊，星期天跟他去吃点心啊，可能是每天追看一个他喜欢的电视节目啊，也是一种小小的乐趣嘛。
师母，
你讲的好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每天等着我弟弟下班，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就等着我弟弟呢开车带他回我外公家。对，那每一天下午就是等着看这个电视剧的重播，每天晚上就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他喜爱看的电视剧。
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因为他有所盼望，每一天的生活有充满一些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节目也是好的。我觉得你很爱你的妈妈，常常都在你的心里面，很好啊，我很欣赏你。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在上课嘛，跟老师在这呢一边听老师讲的时候，我自己一边就有一些的反省。
是人生的意义，有时候看大的一种的对将来的盼望，小的是每一天怎样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是
过得快乐，过得有充实的感觉。
那自我价值、人生的意义这两项呢，就是我们去做心灵观顾的时候一个评估的向导。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参考？
有啊，我们不是说过吗？老人家要感受到爱跟被爱那种，
是
他能够主动去爱人，也可以接受人家对他的爱。因为有许多老人家他不喜欢人家去关心他，他老是在英文说一些愤怒的老人家
啊，我们有愤青，现在有愤老
啊，愤老是所以呢能够去爱、去关心、去欣赏，然后让人家去爱自己、去关心自己、去欣赏自己，一种对流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要感觉到他是被爱的，他也能够去付出爱，
是，
然后他是归属于那个家庭的。
是啊，有些时候呢，年轻人他是忘了老人家的存在哈，他们。就是大声啊，什么是谈一些微信啊，一些现在流行的电脑啊，种种，然后老人家好像是割开了，就是觉得是没人关注他的存在，
是
没有一种归属感，那老人家会觉得不开心。所以一种心灵的向导呢，也要老人家有一种爱跟归属。
我有一次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农历春节回家过年，那么跟妈妈跟妹妹上街就去买一些年货，那么走啊走，我就发现我妈不见了，一回头原来她在后面站在那里，看着我跟我妹妹在那边发脾气，那我就跟我妹妹回过头来问她，你干啥？我妈说你们两个顾着聊天，都没有跟我讲话。所以就是刚才老师你讲的，年轻人没有顾虑到老年，他觉得好像他不归属于这个群体。
是，所以要
牵着
他的手，
对
啊，跟他的步伐一块儿走，比较他会觉得你爱他，他是属于你的那种的一同行的感觉。
是。
那第四方面呢，是也是很重要的，文慧，就是人家要放下以前心灵的重担。
是
啊，比方说以前她不喜欢她的婆婆哈，婆婆对她不好，她要把以前受的苦啊，那种苦的感觉去真的放下来。因为如果你把一些苦毒放在心里面呢，那你整个人都不开心，你觉得自己是最受苦的一个。
所以要让老人家，如果特别是在这个阶段，他心里能够放轻松，真的是活得喜乐，他必须要去饶恕。
是，一般来说老人家最放不下，你觉得是有哪些人物？
我想想我妈啊，我妈最不放下的就是曾经对她不好的一些亲戚了。对，她的家人。
她家人。我接触的长者，她放不下是多半是她的先生对她不好，或是儿女对她不好，或是她的婆婆
对
公公对她不好。
对，我妈比较特别，因为她没有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那我父亲又去世的早，对，所以对我妈来讲，就是我的舅舅对她不好啊，我的阿姨对她不好啊，就是她的家人呢。
饶恕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老人家心里没有埋怨呢，可以比较轻松，比较轻省一点。如果每一个人都挑着不同的担子啊，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他的心灵都充满了苦毒，
对，
那就开心不起来了。
是。
第五项其实之前都提过，是对永恒有盼望。
嗯，
是，
这个对老人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生不是只到了这个阶段就结束了。我妈常说呢，一了百了。我说妈，不是的，我们还有灵魂。
哎，是。那你觉得有信仰的老人家在这方面跟没有信仰的老人家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非常不同，因为我的教会呢也有很多的长辈，那他们是充满了喜乐，
是，
那么还有就是有平安、
哦、
还有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他们是充满感恩的、
哎
啊、感谢神让他们仍然活着，然后仍然能够来认识神、仍然能够来教会崇拜，然后再看回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其中一位就是我妈妈、
哦啊、
就是没有盼望的、
嗯、
她想到就是我再吃也没有几顿饭啦、
哦、
再活也没有多少日子了，
我拍照也不好看哦，
对对、
嗯、
就是感受得到是灰色的，
灰色的，
而且里头是有很多放不下的、
嗯、
比如说埋怨啊，对以前一些不好的
事情，
对、
嗯、
或者对别人对他不好的事情、他记得很牢的，
记得很牢，是。哎，在这方面我想分享一下，如果一些还没有机会去认识主耶稣的老人家，
嗯，
可能可以从他觉得重要的事情跟他觉得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去入手啊。
嗯，
比方说他觉得子女孝顺是重要的，
是，
子女孝顺，其实每个人孝顺从心而发，可是如果你的子女是信耶稣的话呢，子女的孝顺不单是孝顺你，他会为你祷告，
嗯，
他会求他的神去帮助你，
嗯，
有些时候老人家会觉得你的神是好的，
嗯，
会保护他的，
是
可以从这一方面入手，
嗯，
去鼓励老人家去认识你的天父。
好，我记住了，是，
谢谢，
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帮助啊。所以我想呢，我们关怀我们的长者的时候呢，也可以从这五方面呢去做了一个评估或者是一个方向啊，就是自我价值，那么还有呢帮助老人家找到人生的意义，以及呢让他感受到爱以及归属感，另外呢也要帮助我们的长者呢去学习饶恕，并且帮助他找到他盼望一个永恒的生命。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我希望呢，这个老师也可以提供一些实际的个案、
嗯、
让我们能够透过您所做过的一些实际的个案呢，从当中呢去学一些的经验、
嗯，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长者辅导的经验，
嗯，
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第一个个案的背景吗？
好，第一个个案呢，这个主角呢是一位丧偶的林太太，那么她是66岁，是初老的啊。那她的先生呢，就林先生啊，心脏衰竭，在两个星期前呢，就突然的去世了。令这个太太呢非常的痛苦。那本来呢他们说好了夫妻俩呢要到香港各处呢去走走，可是呢这个先生突然去世，什么身后事呢没有交代，就这样走了。所以林太太呢非常痛苦。那么他们呢是有一个30岁的儿子，非常的文静，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关心母亲，再加上呢这个工作很忙，所以呢这个儿子晚上也很疲倦、
哎嗯、常见的现象哈。
对，
那在关心这种的个案里面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个案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
嗯，
不是说分类的哈，就是丧偶这类不会这么看，
嗯，
那关怀者的角色，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我就写下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哈。首先是要为林太太祷告，
是
这种祷告呢，是一种慢慢的是聆听她心里面的悲苦哀愁，然后慢慢的不用是很长的一种祷文呢、哦，
嗯，
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临近。林太太，你保守她，你让她感受你的爱、你的同在。
嗯，
给他一种守望同行的感觉。
是，
因为哀伤的路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嗯，
有时候呢，十年、二十年，想起丈夫去世的事情，也会是心很疼的。
对，
所以呢，要给时间。在上一课不是谈过同理心吗？
嗯，
同理心就是带入他的情况，突然先生不在了。退休之后有许多美好的计划都没了，
嗯，
这种的状况怎样去跟他谈话，怎样去聆听他心里面那种深切的悲哀是很、嗯、很重要的。
是，
那哀伤辅导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林太太去抓紧一些美好的回忆，
嗯，
然后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因为要让时间慢慢去洗涤他心里的哀伤。
嗯，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哎，节哀顺变是吗？
是，
节哀，可是要时间，不是说要节就可以把那个哀伤
止住了。
止住了，
是，
是要慢慢流出来。有人说啊、人的眼泪啊，因为里面渗满了哀伤，
嗯，
所以会哭，
嗯，
每哭一次呢，那个哀伤就走掉一些，
嗯，
所以哭不一定是不好的，
是，不要催他，
不要催他
时间
是。嗯，也要鼓励他去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嗯，
如果他是念书比较多，可以写下一些心内的感受的。
是，
我会鼓励他写一本是好像是怀念先生的小书本。
哦，
然后把一些照片啊，以前先生给他的信件啊，什么诗啊，都写下来。
嗯，
然后呢，这种的怀念会帮助林太太真的提升那种哀愁，
嗯，
化为一种美好的思念。
是，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嗯，
哎，你觉得如果先生不在了，那林太太生活的重心会有什么的改变？
以前可能就是以先生作为他生活的重心，先生不在，那他就应该要把他的这个生活重心转移了。
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喜欢去接触朋友，他需要去慢慢去怀念啊，去摸摸他的衣服啊，
嗯，
去看看他惯常坐的位置啊，那他要时间慢慢去适应没有丈夫的日子。不过呢，大概是一年过去之后呢，林太太也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嗯，他要开始学习一个人的日子，
一个人的生活。
嗯，
他喜欢去学的兴趣班啊，
嗯，
去找朋友也要恢复。
嗯嗯嗯，
要不然呢，他是整个人没有了自我，那也是不是一种好的一种处理哀伤的表现。
丧偶这样的一个辅导真的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对，
啊，
特别是在一个年老的阶段，因为我们说老伴嘛。
是是。
嗯嗯。
所以我现在做的辅导呢，长者的辅导呢，许多时候会见他的次数也是比较不能催逼他，就是慢慢来。嗯，比方说一个月见他一趟，
嗯，
然后是让他去表达心里的感受，嗯，慢慢听，嗯，慢慢给一些意见，嗯，而是要很慢的去走。
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我的脚步一步一步，他要走。
论文会在听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其实是有点忐忑不安的，老师。
嗯，
我觉得辅导呢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辅导这些长者。
嗯，
那第一个个案已经让文会觉得相当困难。
嗯，
丧偶的一个辅导，哀伤的一个辅导，我们去帮助，特别是教会的传道同工，我们去帮助这些的宝贝，这些的长者，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的素质呢？
我觉得其实也别将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哈。
嗯，
其实在关心长者的时候呢，个人的气质、牧者的心肠、你的真诚、委身、谦虚，一种关爱的流露，
嗯，
那对长者来说他已经是感受得到，不用一种很专业很多训练，因为人本身呢，神造我们里面有一种感性，那种的气质，
嗯，
所以呢他会感受到爱关怀，
是
不需要太担心。关怀者呢，如果他有一种是我在这里，我就是不离不弃的在你旁边，嗯，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来找我，可是我不会走得太近，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时间空间。
嗯，
这种是离远一点的关心，对哀伤的老人家是挺有用的。
嗯，这个非常的棒，因为前面这一段呢我们都在学，但是怎么样保持一个空间，
空间
这个可能我们更要学。
我记得有一位老人家，他说他不喜欢每一个人都问他，你的先生是怎样过世的，
嗯，
你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不喜欢重复，
嗯，
那种故事，
是，
所以呢，不要问太多，就是拍拍他，
嗯，
是牵牵他的手，
是，
望着他，为他祷告，嗯，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的方式。
那谢谢师母给我们打了这个强心针啊，那愿神也帮助我们，我觉得真的带着一颗爱长辈的心，那么神会帮助我们的。那么在最后一堂课呢，就是第六堂课，我知道呢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其他的个案，那么希望可以透过其他的个案呢，我们进一步的来看怎么样关心我们的长者。当然我们可能也要请教老师啊，究竟以老师的经验呢，在关顾长者这一方面呢，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需要去突破，需要去面对的。嗯，好，谢谢老师。
哎，不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你的脚步